的信息题目就是刚才那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有请。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奉他的名聚会，我们在这里领受他要对我们说的话。我相信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如果这句话是神美好的心意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说当信主耶稣，我和我一家都必得救？阿们。我们如果要是知道一点这个保罗旅行布道的这个历史的话，我们就知道保罗在这个到这个欧洲去布道，传扬福音，建立教会，这一路都有神亲自的引领，但是呢也有这个非常艰难的试探甚至困苦。因为保罗先进腓立比城去传扬福音，然后就因着传扬福音他进了腓立比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个信耶稣之后生命成长，有传福音的经历的话，你觉得传福音难不难？我要这么说，容易不容易？怎么不容易？不是靠着主，福音是神的大能吗？哇，真的难。向外人传福音难不难？难，我不好开口，不认识怎么开口向他介绍耶稣呢？那么请问你，向你亲近的人传福音难不难？啊，更难。向你父母传福音难不难？难上加难，对吧？看来你们真的传过福音，别笑，真的。但是保罗和他的同工靠着主的能力，哇，不管这环境如何，他们真的是经历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因为一个被囚的人却救了叫什么，他是囚犯，那个是什么，刚才我们念的是狱卒，禁卒就是管这个犯人的人，却救了禁卒，他同时呢坐监的人更救了禁卒一家。那么借着这个历史上给我们的一个见证，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相信这句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相信和接受的这个应许，宝贝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已经蒙恩了没有？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举个手。哇，这么多。你愿意不愿意你和你一家都得救？那怎么愿意的人这么少啊？你想把这个恩典保留下来啊，那你就成为恩典的贪污犯了。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我相信更是神的心愿。因为神从一本造出万族，叫万族的人都因着信耶稣归向他。所以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要关心家中的每一个灵魂，为他们祷告，讲真理给他们听。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丈夫，你是信耶稣的爸爸，你要在家里设立祭坛，带领儿女来敬拜主。哇，让基督耶稣做你一家之主。因为教会本来就是以家为主的，这个有祭坛，有献祭，有敬拜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呢，真的相信主耶稣，主耶稣不但让每一个人都得救，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但是神更愿意一家一家的归向他。那么做父母的，我们真的是有责任，不单单给儿女有受教育或者受很好教育的这个机会，你更让他能够认识主耶稣，让他成为神国下一代的子民，成为他们同龄人的祝福。不单单让你的子女受很好的教育，为社会所用，更愿意他们为主所用。阿门。 好好的，我们借着这个来思想，当信主耶稣，这位大能的主，靠着他能使我们得被拯救，也能使我一家人被拯救，这是神美好的心意。当信主耶稣，你知道全家归主，在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证。我们最知道中国人造字有一个传字，对吗？传字是这边一个州，这边是多少？八口，那是挪亚一家蒙受拯救，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不要神，他们要的是以自我为中心，要的是任意妄为，所以说神看那个时代真的是罪恶满盈，因为神就实行了他公义的审判。但是神审判的之时呢，神借着挪亚百十年的造方舟，其实是做一个见证，因为那个时候天不下雨，但是神就借着挪亚造方舟告诉世人，因为那个时候世人还没有分开，我相信那个见证啊，那个造方舟就是一个见证，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人们就会，哎，老挪呀，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造方舟，神让我造方舟啊，说将来要洪水审判呐、啊。他说这不下雨啊，造什么方舟啊？他说神说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好奇，因为人类最大的就是好奇心嘛。那么他把这个见证传给人的时候，那时候人不要主，不要听神的话。但是洪水一来，只有挪亚和挪亚一家八口人被拯救。我相信神当时灭不是单单为了审判，更是为了拯救。但是听从福音的人有几个呢？但是谁听从了福音，谁就得救。挪亚一家人进了方舟，神忍耐等候的时候到了的时候，那不信从的人那就被审判了。那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和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口人，八个人，这八个人就是挪亚一家八口。那我们也知道神借着亚伯拉罕这个全家，跟亚伯拉罕全家立约，所以男丁生下来就八天之后就要行隔离。隔离之约乃是神跟人立约，神是守约时慈爱的神，借着立约，神要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要做活人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仔细想一想，借着隔离是分别为圣归给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家人你自己分别为圣给主了？你有没有家人还没有分别为圣归给主？神的意思是要全家得救，而且借着亚伯拉罕这个全家被拯救。你知道神借着拯救一个人亚伯拉罕，神从那个把他从那拜偶像地方呼召出来，叫他跟随神，而且神用他的荣耀向他显现，结果他就跟随神。结果他跟随神之后，神借着他这一个人救了这个整个这个家族，借着整个这个家族被拯救，神救了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和国家。而且借着跟亚伯拉罕立约，是神要怎么样说，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原来神拯救你，借着这个信息，借着福音的传讲，叫你和你一家都能得到福音的好处，是要救你和你一家。哇，借着你和你一家被拯救，神原来心意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救恩是从点开始的，由线展开的，又由面来普及的。哇，这个我们也知道，在新约，耶稣基督救了大臣的儿子，结果圣经上给我们见证说，全家都得救了。哇，神也，耶稣也在地上进了一个叫税吏长，叫该杀的，是不是有叫该杀的？啊，不信主都该杀？不是，应该叫杀该，对吧？哎，进了他的家，我当时有很多人都反对哈，但主耶稣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意思说没有一个人 只要你悔改，你会失去救恩的机会。而且不但如此，因为他接纳耶稣到他的家里，耶稣说什么？今天救恩进到这个家。你看，真的全家得救，真的是神美好的心意。我们不是一直都在学习神的心意吗？那么神美好的心意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经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见证，那么你相信这个应许也会到你和你的家吗？而今天我们就以这个禁足一家得救，我们来看主这美好的心意和这宝贝的应许对我们能够领受的是什么。也愿这个信息成为我的祝福，成为我和我一家的祝福，也成为我亲人朋友的祝福。阿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当你把圣经打开的时候，你赐下启示和亮光。主，你更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美好的旨意必定能够成就。你的应许有千万，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亲爱的主，愿这样宝贝的应许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也相信也接受，当信主耶稣，我和我的一家都必得救。愿这样的一个宝贝的应许成就在每一个落成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生命当中。愿我们更多的亲人朋友因着我们信耶稣有美好生命的见证，能够得到救恩之乐。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思想，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哇，这是在一个什么情形下这个应许得到印证的呢？原来是在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记载这个真实的故事，历史的见证是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都侧耳而听，突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动摇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这个锁链也都松开了。哇，亲爱的弟兄姊妹，哇，你有没有，你在北美参加过布道会没有？福音营布道会没有？我知道肯定有人参加过，因为去年这个李弟兄的爸爸就在福音营得救的。我们有没有参加福音布道会是在半夜的？有没有参加福音布道会是在监狱的？有没有这个听众是带着铁镣去听福音的？哇，这真的是一个奇妙的布道会。哇，真的是感谢主，真是特殊的感恩敬拜这个布道会。虽然情景时间是半夜，地点是在监狱，哇，甚至这个布道的人是怎么样，身上有棒伤，两脚带上木钩。难怪保罗自己见证说，我们虽然被捆锁，但是神的道不被捆锁，只要你忠心的讲，照着主的恩典讲，你一定能经历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身体可以被捆锁，心灵不被捆锁。而且这个见证是把地狱的，不是，把这个什么监狱的什么地基都震动了，把人的这个手上的什么手铐脚镣怎么样都松开了。为什么？原来这个保罗希拉在腓立比布道传扬福音，在人看来，主啊，你应该保守你的仆人，给他们平安稳妥的路，你保守你的仆人大胆的传讲你的信息，没想到他们却被抓起来。原来抓起来就是为了禁足和这些被捆锁的人，让他们听到福音，就是为了禁足和禁足的一家都要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到这么大的救恩，哇，神这样特别的安排，你就不能不感谢主。 我们每个人得救其实都是一个恩典的一个写照，不管你在什么样情况下，平安稳妥的时候也好，狂风暴雨的时候也好，主永远是施恩的主。哇，亲爱弟兄姊妹，你看信徒的肉身能被捆锁在监里，但是信徒的心却永远与神同行。阿门。你们为什么不阿门呢？你们愿意不愿意经历啊？愿意经历，好好传福音。因为主耶稣宝贵的应许说，你们去往普天下传福音，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你以为不带着手扣脚镣就不需要主了？我需要耶稣，每日都需要耶稣，每时每刻都需要他，光明时刻需要他，黑暗时候需要他，在我每日生活当中我都需要主。特别是你愿意传扬福音，主与你同在。哇，你看看他们被捆锁，但是他们的心却跟神在一起。哇，发自内心真诚的祷告唱诗赞美主，我相信神听，不但神听，连什么什么也听。刚才我们念的，连众囚犯也侧耳听。我不知道菲利比监狱的囚犯是怎么样待他，但是我以中国的这个监狱的囚犯的话，我大概能，我们能应该能知道，囚犯不是让你白天这个怎么吃完饭完了，然后就晒着太阳然后就睡觉，不是的，得要做什么，做苦工的。你想想，做苦工还要带着手铐脚镣，让你做苦工，你想想这一天到晚上他会怎么样，身心都会疲惫。你会有心听您唱歌吗？我相信有人唱歌很多会有人骂他，唱什么唱，我们就这点时间休息你还把我们唱醒了。但是你看看，真的是赞美神的诗歌，连那些真的心中满了抱怨、满了愁苦、满了无望的人，听到这样赞美的诗歌，他们怎么样？不但吵醒了，没有叫，也没有闹，反而怎么样？侧耳而听。我真的深深的相信，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可以带来安慰，带给人盼望，更带给人生命。如果真的生命之道下来的话，我想没有一个人不什么叫做伏伏在地，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哇，这些人侧耳听，神听，人也在听，而且信徒的喜乐的源头是来自天上，完全不受地上环境的影响。哎呀，我听一个这个老传道人有一次在这个培灵会上讲给我们这些牧者，这个传道人呢，也给讲给那些弟兄姊妹听啊。他说，我们信了主之后，常常不是在唱赞美神的诗歌，常常是在哀声叹气，唱这个哀怨歌，唱抱怨歌，唱魔鬼喜欢听的歌。是不是这样呢？但愿不是。如果是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悔改呢？祷告赞美，你看看，能够震动黑暗权势的根基，打开释放罪囚，监狱全开的话，你有没有相信这个历史上所记录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件事？当神的话、神的大能下来的时候，连黑暗权势、地狱的根基也会震动，人心这个营垒也会被什么呀？被打碎，将人心夺回归向基督。这是圣经里的话，可不可以？你相信吗？你相信？你可不可以为你家，你说你认为最顽固的不信耶稣的人祷告，看看神怎么做工在他身上，能够将他的心意夺回归向基督。祷告赞美传讲，我们缺一不少。哇，感谢主。你看众囚犯，当他们的这个捆锁、他们的锁链都打开的时候，如果假如说我们换位思想，如果我们是囚犯的话，我们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啊？得到的是什么？自由嘛。你看看监狱的门打开了， 而且锁链也打开了，你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相信大家不用喊口号，撒丫子一起怎么样？啊，逃跑对吧？不跑也行啊，他就一个人嘛，我们这么多嘛，就大摇大摆出去嘛，对吧？是终于自由了嘛？但是没有，他没有一个人逃离的。为什么？我相信这是传扬福音一个美好的见证。众囚犯一定是听了保罗和希拉的劝告，因为保罗希拉的这个东西也打开了，他们也没有跑，而他们继续的唱诗赞美神，继续的搁那讲神的道。哇，亲爱弟兄姊妹，真好！当主的道下来的时候，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当主的爱进到我们心当中的时候，真好。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愁苦，真的是满的就满了的就是喜乐和平安。哇，感谢主！你看看他们听到，你再看那个禁主怎么样？禁主醒了，因为什么？整个这个监狱的根基地基都震动了，监狱门大开，我相信这个动静是相当的大。这个睡觉的禁主醒了，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因为在罗马那个时候法律是非常严谨的，你要是真的是把囚犯放走的话，你是渎职罪，你要受刑的，被砍头的。他没办法，干脆自己自杀好了。但是保罗看见的时候，保罗就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这个我们是谁？有布道的保罗和希拉，有谁？有全体的囚犯。他说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真的敬拜上去的时候，神的大能真就显明出来。哇，你看本来他是禁足，他是管囚犯的，如今他战战兢兢的怎么样？伏在保罗和希拉的面前。哇，传福音最好的工具是祷告，是赞美，是传讲神的话。哇，禁足要拔刀自杀，而且战战兢兢的伏在保罗希拉的面前。哇，原来保罗他们是囚犯，如今他们是什么？哇，因着神的大能的彰显，他们是什么？谁应该跪在谁的面前？你们想，啊，你们都知道。感谢主，真的是好好祷，总是再难我们也要传讲。曾经有一个非常小的教会啊，他们有一份这个有一个记录，就是祷告的记录。记录什么呢？记录一个为13岁的小女孩，她因着信耶稣，爸妈妈真的是很为难这个孩子，但这个孩子还是要信。有一次她偷偷地跑到教会祷告会，她边祷告边哭。她哭什么？她说，主啊，如果我爸妈妈不信耶稣，他们不但不让我信耶稣，他们自己不信耶稣。如果他们不信耶稣，他们将来要到哪里去呢？他们如果真的到地狱里，你说，主啊，我的心很痛，我相信你的心会更痛。没想到这个小女孩的祷告就感动了当时的牧师和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一起为这个小女孩祷告。没想到几年之后，这个父母是因着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这父母全都信了耶稣。为什么？因为神的应许永远不落空，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啊，几年前，十多年前，我也在康州牧会，我那个教会里也有一个祷告的记录本。等我这个做了传道人的话，这个祷告本就传到我的手上了。啊，我就翻啊，哪年哪月谁为谁祷告。有一天我翻到了一个祷告的，就是说8年前 有一个姊妹，她写下来的祷告的事项就是，请弟兄姊妹为我父母得救祷告。没想到8年之后，哎，他的父母有机会来这边探亲，那么我们作为传道人就去探访他的父母，啊，就跟到他谈到救恩之乐、福音的事情。没想到这对父母真的是就在那一次谈话当中，都愿意跪下来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哇，当时这个姊妹很高兴，哇！但是过两天呢，他又来找我来了，他说：“哎，这个向天，这个我妈妈真的得救了吗？”我说：“为什么呢？你问这样的话呢？不是当时他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为他祷告，他说他愿意接受。他说我看不像，我妈他妈妈是山东人呐、啊，山东人说话，当然这里有，如果山东人听，就不是我刻意得罪你啊。山东人说话比较的粗，叫做什么豪爽，有什么说什么。他说我看我妈妈信耶稣和不信耶稣前一样，该说什么说什么。”我说就是因为说什么就证明他不信，信没信耶稣啊，信没信耶稣是他愿意不愿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说你不要做这样的判断，你让耶稣来做这样的判断，因为他信的是主耶稣。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当我们给一批弟兄姊妹受洗的时候，他妈妈也在其中。哇，他妈妈受洗之后，那真的是，那哭声真的是有点怎么用惊天动地来形容啊！哇，这回他来找我来了，他说：“哎呀，这回我真的相信我妈妈信耶稣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我妈妈哭得那么动天动地的。”我说：“就因为你妈妈哭得动天动地，就信耶稣了。信耶稣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阿门。神能改变人的生命。”你想想8年前的一个祷告，一个心愿，我想8年之中他不定忘了多少回，但是主纪念，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因为主的心意是让全家得救。你知道传福音的迫切性吗？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讲过一个财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吃喝宴乐，完了有一个穷人，穷的真的是只能在他的这个桌前吃他桌上剩下来的这个饭渣。后来财主死了，在吃喝宴乐当中死去了，那个拉撒路呢也在贫困当中死去了。但是两个人生前的决定你身后的境遇，一个因着信耶稣就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没有信耶稣就在黑暗硫磺火湖里。哇，真的是苦的是可望而不可及。可望就是他能够看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他自己呢却在这里受苦。我相信那个时候他如果有可能的话，他说我把我生前所急需的都卖了，买这样的平安喜乐，我想他都愿意。但是他跟亚伯拉罕说，他说亚伯拉罕呐、啊，你好不好让拉撒路沾一点点凉水凉凉我的舌头。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人喝什么，我相信那个要以我们现在说，你愿意喝可口可乐可什么都行，对吧？你有钱嘛。但是连一点凉水都不能给他，因为亚伯拉罕说你和我中间有这样的鸿沟的隔开，光明和黑暗是不能相通的。但是你知道他有一个呼求是什么吗？他说我不能再到那里去安息，享平安，享永恒的喜乐，但是能不能打发拉撒路到我五个弟兄那去，因为他们跟我一样也有钱。你知道有的时候有的人穷到除了钱他什么都没有。他说你叫我的五个兄弟不要到我这里来。我们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在想，哎呀，我那几个好朋友生前我们是牌友，他们都没有信耶稣，你让我信耶稣，将来他们杀缺一怎么办？我们觉得我们在顾念别人，其实不是的。我跟你说死亡是隔绝啊， 你与神隔绝，你与什么都隔绝了。但是这个呼声有没有触动我你和我的心？今天我们都得到救恩之乐，我们有没有跟亲人朋友分享，一同举起救恩的杯，欢喜快乐，一同抓住主的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亲爱弟兄姊妹，这句话绝对是有保证的，但是你愿意不愿意经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那我们一定要思想，怎么样领全家得救呢？你看这里说，他们这个禁足就领保罗和希拉出来，并且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希拉回答说什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哇，这应许是可以经历和见证的。如果我们的家人还没有得救，相信神，为他们祷告，相信神，让主给你智慧温柔的话语跟他们劝说。你知道我曾经在耶鲁不是在耶鲁，是我在纽约上周，那个时候大概差不多20多年前，在那读书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非常聪明的学者。哇，他也跟我们在一起到学生团去，他妻子信主了，他没有信，去一去他就不去了。后来我们那个团契的这个领袖就去找他去，为什么不去了？哎，他说圣经上写的很清楚，一人信主，全家什么？全家得救。他说，即使他说我现在在地上总有我该忙的了，让我妻子忙天上的事，我忙地上的事，将来耶稣来接我妻子上天的时候，我就抓他脚一起就上去了嘛。我们的人真的是够聪明的，聪明到真的是什么都要，但是聪明到真的是你不要主耶稣你什么也得不到。你相信这话吗？他以为拽着他太太的脚就可以上去了。这里提到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这个当信主耶稣就是我要信耶稣，我家里的人也要信耶稣，阿们。因为你要记住，上帝是通过他儿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所以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所以神只有儿女没有孙儿孙女，你知道这件事吗？所以千万不要向别人传这样的福音，哎呀，你信耶稣好了，你信耶稣你家人都怎么怎么，你不要给人乱许愿，这不是神的话。神的话是说每一个人都要信他，但是你信了耶稣，你可以成为你一家第一个蒙恩的人，可以将这个恩典和福分介绍给你的家人朋友，阿们。一个人如果真的信了耶稣得救的话，他对神恩典的回应，他一家的人也将要同一个途径得救。一个人先信耶稣得救，生命改变的话，他的生命必然影响他全家人，因为生命可以影响生命。如果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温柔、谦卑、顺服，我相信这个生命比我们讲1000遍、10000遍的属灵的话语更有果效，阿们。而且一个得救的人，你要关心你的家人。如果你不关心你的家人，你怎么能够有那么多的爱心去关心其他的人呢？所以你看，传福音的路径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你连你家人的生死都不顾，你怎么能够顾其他人的灵魂呢？所以真的是让我们学习。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说向家人传福音最难，所以说神要把最难的功课给我们，是要提升我们的生命，对吗？感谢主，让我们真的是学习。因为神的本意就是希望一家一家的得救，因为有这样的教会的历史和这个见证来证明这件事。 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对家人传福音太难，特别是这个丈夫向妻子，妻子向丈夫传福音真的是很难，难道什么呢？难道说我们彼此太熟悉了？但是感谢主，你生命真实的改变他会能感觉到。因为我接触过一些人，都是在，当然你们也是了，都是国内顶尖大学毕业的，什么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什么科大、什么医科大，都是那些人。你到耶鲁那边查一查。我有一次睡不着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查我们教会有多少博士啊，查来查去，总共就那么这个40来人啊，再加上配偶多一点，查出了32个博士。哎呀，所以有人问说，宗师，你当初在那个地方你怎么传福音？我说传福音真的是主的大能。我如果要讲他们会的，我一定讲不过他们，但是我要讲他们不懂的，主就怜悯。传福音就是讲他们不懂的，但是你知道是他们的需要。每个人都需要福音，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啊。福音信仰是个人的事，但个人的信心也会带动全家人相信。信徒的家人若是还没有相信主，千万不要灰心失去信心，祷告再祷告，忍耐到底，终必看见得救的结果。你知道一个大有信心的这个基督徒，神的仆人，他几十年来他真的是光祷告的记录本就有几大箱，记录几万件祷告的事。但他临终的时候他说，有5个人，因为他已经通过布道，通过祷告，很多人信耶稣，他说我最遗憾的是有5个人在我生前还没有信耶稣，但是我相信纵使我死了，他们必定也会信耶稣。他就把他这个遗憾的这个心愿就告诉了那个到病床前他的继任者，另外一个牧师。后来这个牧师在主日就把这个老牧师去世老牧师这个心愿向大家说了之后，讲完道就有2个姊妹找这个牧师说，我知道他说的是谁，这5个人当中有我的 uncle， 那个人是他的什么亲戚，他说生前我知道，因为这2位老人讲过，这个传道人向他们传福音，为他们祷告，他说他们已经在他去世的时候信了耶稣，那以后那3个也都信了耶稣。感谢赞美主啊，真的是，亲爱弟兄姊妹，以上的例证叫我们看见神借着一个人蒙恩，使他的一家同时蒙恩。因为做家长的有责任，神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记在心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叫儿女信耶稣，你和我要好好信耶稣。儿女要向父母传福音，你真的要好好的让他体会到你有报答养育之恩的真情。曾经有一个姊妹，哇，感恩节的时候，一年呢，她工作实在是太忙，感恩节的时候才带着先生去看望妈妈，跟妈妈说，哎，妈妈，我很忙啊，我这个耶稣爱我，我天天在公司忙，在教会忙，所以我没有时间来看你，不过耶稣真好，我盼望我的耶稣天天陪着你，你信耶稣吧。你知道妈妈怎么说吗？妈妈说，你的耶稣那么好，我跟你信你的耶稣，他不过就1年来看我一次嘛，因为你的耶稣那么好，你信他，你让我也信他，他1年陪我一次，我其他的日子怎么过？他说我还不如抱着这个东西呢，他可以天天陪着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不想你的父母也得救啊？好好做儿女，让主的爱透过你 来把这个爱带到你父母的生命当中。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话是真的。真的，我们要在这个应许当中看到神更大的祝福。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传道人，大概在应该差不多20年前，或者应不是，我看应该在15年到20年之间吧。那时候我在耶路还代职服侍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弟兄，当时他还没有得救，他很挣扎，他是很优秀的一个学者，在耶鲁做博士后。那么他每一次呢，都是带着妻子和女儿到教会，把他们送到那，他就开车到实验室里去做他的实验，等到教会聚会结束之后，他再把他们接走。那有的时候呢，他不走，他就在教会院子里看他的这些东西。不过每一次我们都热情地邀请，而且呢，每一次见到他，我们都会把一些福音信仰的单张和资料送给他。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这个关于信仰科学与信仰的这个专题的讲座，我送给了他。哪成想就是这么一个挣扎的人，有一天不知不觉的，有一天他真的是忽然，他慢慢他就看了这些资料，当然我相信也是神听了我们祷告，他就进到会众当中。有一天一个传道人，那天不是福音布道，讲完信息就突然间问了一句，谁愿意信耶稣今天？哇，他就把手高高的举起来。以后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你就举起手信耶稣？他说，当时我心中总是有这么一个感动，我说不管讲台上讲什么，因为他也没听着讲什么，他就在听这句话，谁愿意信耶稣谁举手。没想到他真的是，我相信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是众弟兄姊妹祷告的结果，他就把手举起来。我们都很惊讶，说这样的人怎么会信耶稣呢？那他就是信了耶稣。更奇妙的是，他不但自己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之后有个机会，他回国去看望他的亲人。哇，他后来他讲的故事，他跟他爸爸曾经谈了一宿的话，没想到这一宿的话让他爸爸愿意信耶稣。你知道他爸爸是干什么的吗？他爸爸信完耶稣之后，他爸爸就把全村的人，差不多全村的人都召进来了。他说，以前呢，我带你们呢这样的拜拜，他说的，今天呢我不再带你们拜拜了。那不对，他说我儿子啊在美国啊信了耶稣，他说耶稣是个真神，他说的我们都要信他。他们这些人就问他，为什么呢？我们改变了这个样的，就不这样了呢？这怎么要信这个呢？他说，我想问你们大家，在这个村里谁家的孩子上过大学？他说，哎，就你儿子啊。他说，谁家的儿子这个是研究生？他说，就是你儿子啊。他说，谁家儿子是博士？那就是你儿子啊。哇，因为全村就出了这么一个出奇冒泡的人。你看他爸爸真的是，他爸爸真的会讲。他爸爸说，你看我儿子既然这么聪明，我儿信的神一定是最好最聪明的，所以呢，你们就不跟我信这个了，你们如果愿意的跟我信这个。你说全村人怎么说？他说，好了，我们就跟你信这个。哇，亲爱的兄弟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多么大的应许和祝福啊。你可以数出一棵丰盛的苹果树上能结多少苹果，但你绝对数不出来一个成熟的苹果可以结多少苹果树，对不对？对吗？你要真的是追求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明白他的心意，美好的心意是让你和你一家都信耶稣，借着你和你一家使你的家族 使你双方的家族，使你的子孙后代都能蒙福。甚至你看我们这个弟兄，他真的刚刚信主，还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他就说我信的神好，没想到真的圣灵做工，神的福音的大能，多少人信耶稣。你也可以，亲爱弟兄姊妹，你在你的事业上，在你的学问的追求上，你都可以，你在养儿育女上你都有成功的经验，但是你有没有经历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能，因为主能，因为我们的主真好。亲爱弟兄姊妹，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我们也跟狱卒一样，经历全家得救、信主得救的喜乐。你看，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的家，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耶稣、信了神，都很喜乐。亲爱弟兄姊妹，家有形形色色，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那什么是美满幸福的家呢？世人有世人的看法，美丽的房屋，对吧？新式的家具，哇，新郎新娘，哇，有很大的事业，有很丰盛的这个收入。但是你愿意不愿意经历那永恒更美好的祝福，就是你和你家都必得救，全家都喜乐了。传福音喜讯的人拥有一份特别的这个特权，就是领受收割奉养肉身之物。哇，你知道保罗和希拉原来是囚犯呐，那他今天成为什么？啊？他成为什么？他被禁主请到家里，禁主给他洗脚疗伤，他成为什么？坐上宾了嘛？原来是什么？原来是阶下囚，如今成为坐上宾。另外你看到福音神的大能给人信心和勇气啊！如果你是管囚犯的，你敢不敢把囚犯带到你的家里去给他洗脚疗伤，去给他吃饭？如果有人报告的话， 你马上就会怎么样？失去你的什么？因为你跟囚犯是什么同流什么？ 但是真的是就这么美好的见证。哇，感谢主，凡尝过救恩滋味的人必对同盟救恩的人倍感亲切。哇，亲爱弟兄姊妹，你愿意吗？感谢主，如果真的是得到救恩之乐，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哇，你看看这个禁足，原来你想想，你如果要能当好的禁足的话，你管理囚犯你要用什么来管理啊？用什么来管理啊？以前是用皮鞭和棍棒管理吗？现在用什么管理啊？啊，用电棒是吧？用什么管理啊？用无产阶级专政管理嘛，对不对？但是你看，当他们得到救恩，他用什么来带囚犯呢？哇，你一看到他真的是信了耶稣，你看他生命的改变，有谦卑的心，有服侍的心，有顺服的心，更有慈爱接纳的心，宽容的心。禁足和囚犯是对头，如今因着信耶稣，他们成了什么？好朋友。感谢主，我们因着信耶稣都成好朋友。亲爱弟兄姊妹，你因着信耶稣，你和你的家人能不能成好朋友？把福音传给他们，跟你的朋友不要只做酒肉朋友，让他们得到救恩之乐。跟你的亲人不要只履行亲属的关系，更要愿他们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女，与圣徒同果，是神家里的人。主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姐妹和弟兄了。亲爱弟兄姊妹，一个得了救恩的人，你看 当保罗把福音传给禁足和那些人听之后，当他们把他领到他家里的时候，他让他全家人都听了主的道、主的话，而且全家人都归主，都受洗归主， 而且全家人接纳接待主和主的仆人。而且这里说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这是一个多美好的见证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相信和经历神美好的心意，这样的美好的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吗？你愿意让你的家建立在这个听主道、归向主、服侍主的喜乐和平安当中吗？你愿意喜传福音来见证我们口里所说的、心中所想盼望的都能够在神的祝福当中实现？如果你还有亲人朋友没信耶稣，你愿意不愿意有这样的负担为他们祷告，借着主给你的智慧去把福音的好消息和他们传讲？也甚愿主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着为耶稣。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宣告你的应许，千千万万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也愿我们抓住你宝贝的应许，当信主耶稣，我和我的一家都必得救。虽然现在我还有亲人朋友还不认识你，但是我们愿意借着祷告把他们带到主你的面前。我们也愿意得着主这样爱灵魂、温柔谦卑的生命，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生命的爱来传福音、来做见证给他们。主，让我们更多的人经历这话是可信的、是信实的，也让我们更多的家庭被建立，有家庭的祭坛，因为我和我一家都信奉你，都一生跟随你。主，祝福洛城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愿每一个家都有祭坛，愿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儿女都能够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女，愿我们没有听到过福音的我们的在国内的父母亲和朋友也因着我们能够得到救恩之乐。主，谢谢你，我们一同把荣耀颂赞尊贵爱戴归给主。求主把你宝贝的心意、宝贝的应许、平安喜乐赐给我们，借着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